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特使在贝鲁特同黎巴嫩举行有关以色列同真主党停火条件的会谈。同日，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境内与真主党有关的一个金融机构的几个分支。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同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以及同会议议长贝里举行了会面。贝里对当地媒体表示，霍克斯坦的访问是美国选举前促成中东地区停火的最后机会。米卡提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没有替代方案，但可以达成新理解以实施该决议。根据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与以色列接壤的黎巴嫩南部边界地区只允许存在黎巴嫩政府的武装力量。美国媒体 Axios 礼拜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已经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文件，列出了他结束黎巴嫩战争的外交解决条件。以色列要求允许军队进行积极执法，以确保真主党不会在边境附近重新部署武装，并希望空军在黎巴嫩空域内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礼拜一，南韩外交部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谴责俄罗斯接受北韩派遣的士兵，而且将他们部署到乌克兰战场，并敦促北韩立即从乌克兰撤军。同时，南韩表示将与国际社会采取共同应对措施。南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金控军礼拜一召见了俄罗斯驻韩大使季诺维亚夫，对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表达关切，并谴责俄罗斯同北韩加深非法军事合作。金控军指出，北韩军队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违反联合国决议和联合国宪章，对南韩及整个世界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我们强烈谴责北韩的非法军事合作，包括派遣军队到俄罗斯，我们将与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共同应对威胁我们核心安全利益的行径。南韩外交部说，季诺维亚夫向金控军表示，他将向莫斯科转达这一讯息。日前，哥伦比亚成为最新一个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的拉丁美洲国家，因为生产商投诉中国产商品威胁到当地就业。礼拜一，哥伦比亚贸易部长雷耶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将对从未有签订贸易协定国家入口的盘条加征 30% 的额外关税。目前由中国入口到哥伦比亚的钢铁商品比当地生产的价格低 40% 以上，导致一些本地钢厂唯有减产量。哥伦比亚上个礼拜五颁布的法令针对所有非贸易协定国，要求将来自外国的钢铁制品关税提高到 35%， 这个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最高关税，预计将影响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入口。雷耶斯在帖入面说，一项技术调查显示，这些入口产品正在损害国家工业，我们力求确保平衡和公平竞争。礼拜日，印尼新任总统苏比安托宣誓就职，国际上密切关注。在美中战略竞争升温之际，苏比安托将如何带领印尼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礼拜四，将年满73岁的苏比安托是印尼最年长的总统，来自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前来参加就职仪式，其中包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美国代表团就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以及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普利亚马里茨基向美联社表示，苏比安托注重国防发展，他主张透过购买潜舰、护卫舰和战斗机来扩大军事力量，并希望与各国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 此外，苏比安托至少与美国官员进行了七次互动，这个是他在选举后会见的外国官员中最多的，但同时他仍然同中共官员进行了六次互动，这个可初步解读为苏比安托打算对两国采取更加平衡的态度。今年以来，黄金现货和期货价格累创新高，这个礼拜一黄金现货价格更加达到每盎司2730美元的高位。礼拜一现货黄金在亚洲时段一度触及每盎司2732.84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欧洲市早盘回落至2730美元附近。根据伦敦证交所集团的数据，今年金价已经上升超过 30%，创下自1979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升幅。 Wash Trading 商业对冲联席主管拉斯克指出，过去一周能源价格下跌，美金上升，股市连续六个礼拜收升，都无法阻止金价的升势。理论上，美金上升会令美元计划的黄金更加昂贵，股市上升一般亦不利于避险资金黄金。花旗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雷顿的预计更为乐观，他表示未来六个月至十二个月金价将达到每盎司3000美元。分析师普遍认为黄金上升动力依然强劲，主要原因包括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各国央行减息、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实物市场需求强劲。一个由美国两党组成的众议院特别工作小组表示，七月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针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亦是不应该发生的。特别工作小组这次的调查结果，基于对当地执法官员的23次访谈，并审查了数千页的文件，小组领导人还发出了三张传票，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机构取得了敏感文件。该小组今日发布的初步审查结果的最新报告称，活动中触目惊心的安保失败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在长达53页的报告中，该小组指出，联邦、州同地方的执法官员本来可以在几个关键时刻拦截该案的枪手克鲁克斯，但案发的建筑最终几乎毫无安保措施，使得克鲁克斯得以爬上屋顶并开枪。议员在报告中强调，特勤局同宾夕法尼亚州及当地警方之间沟通渠道不畅顺，指挥链不清晰，并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特勤局的安保失误。礼拜一，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表示，印度同中共已就双方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有助于解决两国开始于2020年的边境冲突。米斯里说，两国的外交和军事谈判代表在过去几个礼拜举行了多轮会谈，这些会谈就印中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完善巡逻安排达成了协议，将导致双方脱离接触，并为解决2020年在这些地区出现的问题奠定基础。这个消息正值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喀山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路透社报道说，虽然尚未确认莫迪总理同习近平是否会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但最新的边界协议可能为进一步的外交接触铺平道路。为加强经济联系，印度正考虑放宽对中国在非敏感领域投资的限制，同时地缘政治格局亦使印中关系更加复杂。虽然莫迪澄清四方安全对话并非针对中方，但该机制的存在无疑对中共构成制衡。礼拜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以表示支持。这次访问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有两个礼拜，大选的结果可能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带来不确定性。这次访问期间将深入讨论美国如何帮助基辅加强防御，因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取得了进展。 不过预计这次访问不会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一些重要请求达成新的协议。奥斯丁表示，美国将继续提供支持，虽然拜登政府即将结束。他说，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领土的努力。我们看到这一场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每当它演变时，我们都能够及时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以确保他们在战场上有效。奥斯丁抵达基辅之前几个钟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连续第二晚发起多波无人机袭击，造成住宅建筑受损，至少一名平民受伤。最新数据显示，在上个月结束的第三季度，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及他的附属民主党团体共筹集了约6亿3300万美元，使贺锦丽的总筹款额超过10亿美元，创下了总统竞选活动筹集资金最多的季度纪录。根据礼拜日稍后公布的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贺锦丽竞选团队9月份筹集了超过2亿2180万美元，川普竞选团队就筹集了近6300万美元。同样是在9月，贺锦丽团队花费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支付了约2亿7000万美元用于大规模广告宣传，通过广告、电视、网络、广告牌和其他渠道接触选民。川普竞选团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附属团体此前报告称，他们在9月共筹集了1亿6000万美元，高过8月报告的1亿3000万美元。根据联邦文件，贺锦丽竞选团队及其附属委员会进入10月时手头上有3亿4600万美元的资金，而川普阵营在10月开始时拥有2亿8300万美元的资金。今日美国司法部发布一项拟定规则制定通知，旨在通过对某些商业交易设置新限制，来防止联邦政府数据和大量美国人的个人数据落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政权手中。该提案是为了执行拜登总统2月28日发布的关于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大量敏感个人资料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今日的拟定规则制定通知解释话，相关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的存取权来从事恶意网络活动和恶意的外国影响活动，增强军事能力，并追踪和建立美国个人包括美国政府成员的档案。相关国家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收集有关活动人士、学者、记者、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或非政府组织或边缘化社区成员的信息，以恐吓他们、压制政治反对派、限制言论自由、和平集会或结社自由，或以其他形式压制公民自由。路透社礼拜一报道，华盛顿一直试图阻止美国个人资料流向中国，这个是美国中多年来科技和贸易竞争的一部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